收听的是90.1 FM。比浪漫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A veteran who served in the Beijing Armed Police Fire Brigade during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on June 4, 1989, expressed remorse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Epoch Times.
六四武警反思，军队镇压对人民有罪。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原北京武警消防总队的一名退伍老兵曾经历了1989年六四事件，他对自己当年支持中共镇压学生感到后悔。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and massacre is known in China as the June 4th incid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s military opened fire on unarmed pro-democracy college students and citizens in Tiananmen Square and major roads in Beijing, killing tens of thousands after 2 months of mass protests against the regime's corruption and demands for democracy. The regime has done its utmost to stymie any form of public discussion of the incident 34 years ago.
六四事件又称八九民运、八九学运，是指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悼念胡耀邦活动为导火线，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反对官僚腐败、要求民主的运动。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共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和警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示威集会进行武力清场，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被杀害。34年来，中共用尽手段阻止人们了解六四真相。
Li Ming, a pseudonym, told the Epoch Times that he was in the number 31 squadron of the 14th Division of the Beijing Armed Police Fire Brigade. The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is part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orces.
Li Ming, 化名，告诉大纪元记者，他当时在北京武警消防总队14支队、31中队，属于中共军队的一部分。
At that time,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s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mobilized several military units, including those stationed in Beijing and our armed police firefighters, Li recounted. We received orders to stand by to join the military action to pacify the riots anytime.
他回忆说，当时中央军委调了几个军的部队，包括在北京驻扎的部队，还包括我们消防，我们接到命令，时刻准备参加平息暴乱军事行动。
Li said, the order given to our fire brigade was that we were allowed to respond to civilian fires, but prohibited from responding to military vehicles on fire, such as armed military vehicles.
李明说，我们消防总队给的命令是民间的火灾可以出警，部队的像装甲车、军车着火禁止出警。
Li said that his squadron was notified of a fire emergency on the morning of June 4th. An armored military vehicle was on fire in Mintuoguo district of Beijing, with one dead, one seriously injured, and four with minor injuries. Just as the firefighters were being dispatched,The fire truck was stopped by the instructor as soon as it drove out of the garage, he said.
李明所在的中队在6月4日上午接到一条火警，发生地点在门头沟，一辆装甲车让人点着，一死一重伤，轻伤四人。他们中队接到报警之后准备出警，但是救火车刚开出了车库就被指导员阻拦。
After June 4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s official media used video footage of military vehicles on fire to justify the regime's killing of unarmed civilians and to support its pacifying riots claim. Lee said he was not s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ssault on Tiananmen Square.
六四屠杀发生后，中共官方媒体用军队车辆在焚烧的画面来为共军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辩护，并要求民众支持其平息暴乱。李明说，他当时没有被派去参加武力清场行动。
Lee recounted, "In the beginning, we supported the students and workers who were protesting, bu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May 23rd to 26th of that year, our views changed."
李明还披露，最开始我们支持学生跟工人，但是在那年的5月23号到26号这期间，我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He said that the Beijing TV station broadcast a video that showed a new recruit of the Beijing Armed Police Corps who was beaten to the ground by people on the street after being separated from his company during training drills in the city of Chaiyang Avenue in Xidian.
他透露，当时北京电视台有意地播放了一个录像，是北京武警总队的一个新兵训练连，新兵出去操练。经过从长安街往西单拐弯的地方时，最后一名新兵被路人阻断了，而且路人将他殴打在地上。
After seeing this video, we're all indignant, which changed our thinking. He said that this is why they obeyed the orders of their superiors.
李明说，当时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们都很愤慨，从而改变了我们的思想。他表示，这也是他们听从上级军令的原因。
Lee also said that after June 4th, all the training was suspended for 3 months and they had to go through thought ideological education until September of that year.
李明还透露，六四以后整顿三个月，训练都不训练了，部队进行整顿，思想教育，一直到九月份。
We, the frontline units, were not allowed to sympathize with the students. As military, they must enforce discipline, he said. That's why we had to be rectified to achieve ideological unity.
李明说，在我们基层部队不允许声援学生的事情发生，作为部队是必须要执行纪律的，所以才这么整顿，就是为了达到思想统一。
Lee later returned to his village after retiring from the military. In 2004, Lee's village was forcibly taken over and demolished by authorities to construct a railway, and the compensation was unreasonable. Since then, he has embarked on the journey of defending his and fellow villagers' rights. He has become a sensitive figure in the authorities' view.
李明退役后回到农村，2004年，他们村因建铁路遭遇强征强拆，补偿不合理的事情，他从此走上了上访维权之路，成为当地敏感人物。
He said his experience of a decade of defending rights showed his many truths. He said he was completely disillusioned with the CCP regime, which has also brought him to reflect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李明说，自己的维权之路让他明白了很多东西，也让他看到很多真相，对中共政府也彻底失望了。并且对六四进行了反思。
When I saw the commemorative medal for quelling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riot and heard people say that I had meritorious service in it, I said I was guilty, as I was against the people, he said. Lee said, at the time, I firmly supported the CCP's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overnment, but today, 30 years later, I can see that the students and workers were on the right side.But I was wrong. I think the massacre should be rectified.
他说，我看到平息反革命暴乱的纪念章，人家说我有功，我说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我当时是坚决支持了党中央，支持了政府。可是30年后的今天，我看当年学生、工人没有错，我有错。我认为六四应该平反。
今日港台， 欢迎关注今日港台，我是芝南。今天是2023年6月9号，为您带来的消息有：台湾外长吴钊燮将访问欧洲；台学者蔡金树传遭中共软禁；末代港督彭定康出版中译本《香港日记》；香港仅一名议员表态已登记捐赠器官。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将出席6月14号在布拉格举行的安全会议，并将在捷克总统宣布活动开始后发表讲话。台湾外交部拒绝评论吴钊燮的访欧行程。鉴于欧洲领导人通常不会与台湾高级官员同台，这将非常不寻常。台湾与欧洲国家存在广泛的非正式关系，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先后不畏中共威胁，对台湾表达了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台湾在国际上的外交孤立处境。但这些行为遭到北京的经济报复。北京谴责台湾和外国官员之间的任何形式的接触，并视其是在鼓励全球承认台湾独立于中国大陆。另外，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6月8号前往台南参访奇美博物馆、国定古迹台南大天后宫，抽签向老街及老店品尝在地美食，体验府城风情。赖清德感谢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断以具体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包含近期刚完成签署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等，希望台美关系更上一层楼，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共同努力。澳洲南澳洲议会跨党派友台小组访问团6月8号与台立法院台湾国会氢能与洁净能源促进会会长赵天麟等人交流台湾氢能发展。南澳洲参议员雷马丁提到，台澳有许多氢能发展与合作的可能，澳洲政府也希望跟民主国家成为伙伴。立法院长游锡堃6月8号表示，配合日本国会休会，暂定7月4号，他将从宜兰苏澳出发，试航前往与那国岛访问，盼推动两地直航船舶。届时，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乌贵司预计在与那国岛接待他，两人也会搭船到宜兰。亲中学者、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蔡金树2018年7月在厦门转机时失联，被中国大陆指控为间谍，遭电视认罪，入狱4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今年5月出狱后遭软禁，留至厦门鼓浪屿不得离岛，事件引发外界批评。曾因涉颠覆国家政权案而被判5年，长期参与各种人权工作的李明哲表示，就算是中国大陆人，政治权利被剥夺也不包含人身自由。事实上，台湾人在中国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可以行使，所以蔡金树被限制行动完全是中共扩张解释法律。中共很多政治犯出狱后被软禁都是因为附加刑的理由，当局扩张解释附加刑，他们担心出狱的政治犯可能会对外发表言论。民进党立委林静怡6月8号在立法院党团记者会被问及相关议题时表示，中国向来都是用各种方式假装台湾与中国是同一个国家。他提到，中国对于所谓台谍的定义，或者要关押谁、安上何种罪名，不像法治国家那样有明确的人权保障与法律规定。在中国，不需要有明确的证据，任何一个理由都能指控台谍，罗织所谓的意图颠覆国家罪名。海基会发言人蔡孟君6月8号证实蔡金树已经出狱。他表示将会持续关注本案，除了呼吁大陆方面必须依法保障他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外，也会与蔡金树保持联系，配合需求和意愿，适时提供必要的协助。去年7月，前港督彭定康在香港政权移交25周年时出版《香港日记》。今年5月4号，台湾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并于6月8号举办分享会，邀请作者彭定康及多位与会人士分享新书。 彭定康在会上提到，当年大多数香港人其实是一波波逃离中国的难民来到香港，他们有可能是因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大饥荒的关系而逃到香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逃离中国共产党统治，寻求应属香港的庇护，所以对于中共来说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中共曾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习近平掌权后，中共将享有自由民主的香港视为对中共政权的生存威胁。彭定康说，中共逐渐摧毁香港人的生活方式，蚕食一项又一项自由，违背一个又一个承诺，激起全世界的愤慨及争论，促使他将担任五年港督撰写的日记公诸于世。彭定康表示，台湾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科技发展之地，同时也是一个自由社会，就像香港之前也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社会。台湾有法治、民主、自由，现在台湾人也看到了一国两制的结果，相信这也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看法。联电创办人曹兴诚在台湾积极宣扬反共保台理念，他为香港日记中译本写推荐序文指出，曾具有高度文明的东方之珠被中共专制政权吞并，如今重视自由和尊严的港人纷纷外逃，这是21世纪让人难以置信的悲剧，希望这个悲剧绝对不会发生在宝岛台湾。当亲眼看见香港人反送中的勇敢抗争，也看到中共种种野蛮的言行，他就决定从此不再进入中共的管辖区域，要回台湾做一个吹哨人，以警告他的台湾同胞，对中共不要存有任何幻想。他呼吁大家团结，共同捍卫台湾的民主体制。为了这个目标，他愿意以身相殉，誓不活着看见台湾变成另外一个香港。香港器官捐赠今年忽然从民间议题上升为政治性事件，当局不断施压，要求市民配合器官捐赠。今年1月，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佩帆更倡议将自愿器官捐赠改为预设默许。不过近日有传媒近期查询89名立法会议员，仅有一人回复并称已登记。器官捐献成为香港政府现阶段力推的政治任务。6月8号，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率团前往上海，出席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器官捐献日活动。同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表示，将于7月29号前往广州卫健委器官移植与医疗大数据中心考察，并就中港两地建立恒常器官移植协作机制交换意见。卢宠茂曾形容，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犹如身处铁达尼号，徘徊在生死边缘。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也称，中港器官互通是值得市民支持的德政。特首李家超更以颜色革命形容有人挑拨矛盾，不诚实地制造有大量取消登记器官捐赠的假象。但一位香港市民表示，政府和立法会议员在诱骗市民上当。他说，不会再相信政府，除非真有政府高官、立法会议员、纪律部队人员以及其家人不幸遇难，捐赠器官以爱人间，否则只会认为政府在讲大话。美国将主办今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导人峰会，香港是成员经济体。美国会两院两党的4名议员日前去信国务卿布林肯，对正被美国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能否获邀出席今年峰会表示关切。议员们要求当局不要邀请李家超，形容这会向全世界侵犯人权的人释放一个可怕的讯号。邀请一个受制裁的人权侵犯者，是对那些被中共和其在香港代理人迫害的人的侮辱。以上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感谢您收听今日港台，我是芝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3年的6月5号。一想到今天嘛，这两个话题啊，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为啥？这俩话题都让人深感不适啊，恶心啊！所以先建议朋友们，要是正好碰着就餐时间呢，就避开一下啊，最好是晚一点再回来看我的节目。什么话题呢？ 啊，一个是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校的一个学生，学校餐厅吃饭的时候翻出了一个像老鼠头的异物，虽然这已经是够恶心的了，但毕竟还是只限于叫食品卫生这个阶段，是吧？你是罚款呢，整顿呢，是吧？也就结束了啊，也就是最多就恶心了这个学生啊，恶心了一些学校食堂。但是偏偏公权力部门强力介入啊，市场监管局一通煞有介事的要把这个异物鉴定为鸭脖子，那这下子好嘛，把整个网络整个社会都给恶心坏了。我过去啊爱喝几杯小酒啊，是吧，这个江西南昌啊江西赣州啊它生产那种叫酱鸭脖子，本来是下酒的好菜啊，这下完了，市场监管局一句蠢话要把鼠头比鸭脖，不是，这把好东西也给践踏糟践了，是吧？另一个恶心的登峰造极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臭名的啊，所谓学者啊李毅再发言论说，为了统一台湾，死掉1.4亿人也是小菜一碟，就把这种东西啊定义为学者，第一是侮辱了学，第二是侮辱了者，是吧？你说这能像人说的话吗？啊，生气归生气，是吧？恶心归恶心，所以这两件事呢，非常典型的反映了当下中共严厉管控的中国社会一个对内一个对外的两种生态，啊，鼠头变鸭脖，第一反应荒唐可耻恶心，但是为什么那么荒唐，那么可耻，那么恶心呢？是吧？那么李毅当学者荒唐可耻恶心，那为什么他的这份言论那么荒唐可耻恶心呢？哎，所以咱们今天呢是说这俩事儿。另外你看美国印太司令部周二是5月30号发布了个短片，说中共的一架战斗机啊在南中国海上空以不专业方式拦截一架美国侦察机。然后到了这个月3号，印太司令部再次指出说，中共导弹驱逐舰苏州号在美军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前面擦就穿过去了，以危险方式距离约137公尺处横切美军这个导弹驱逐舰中云号。中英号如果不及时减速刹车，两舰可能已经发生冲撞了啊。那么两起故意升级军事冲突制造擦枪走火的事件与李毅的突然升级恐怖言论是同期发生，绝非偶然。那是不是慈禧太后突然有了谕旨啊，义和团准备什么扶清灭洋了，是不是啊？中共军队作风优良，抹上屎尿刀枪不入，能打胜仗了吗？啊，今天咱们就把这两件恶心的事儿的缘由跟大家说清楚了啊。好，从第一件事说起啊，这个老鼠头，呵呵，江西南昌工业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啊，他那食堂里就吃出了老鼠头这个事儿呢，他把它发到网上去，形成了舆论之后啊，校方是联系了南昌市场监管局，然后呢，经过所谓的权威认定鉴定之后，发布了一份通告，说那不是老鼠头，那是美味的鸭脖子，哎，并正式辟谣。这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砸下来，按常理来说是什么？应该就风平浪静了，是吧？发现鼠头的学生和也认错了，做了澄清了，是吧？啊，对不起，这不是鼠头，我看错了，这鸭脖子啊，我本来应该很美味的这个享受它的。哎，这拿不到文凭，是不是？那显然要比吃出了老鼠头更加倒霉嘛，是吧？所以我说这学生呢可能就认了，但是呢，网络不认，网络却炸开了。这一点朋友们非常像什么，就徐州铁链女，当时还记得吧，她那个情形啊，官方一定要把铁链女确定为是那个眼睛鼻子嘴都明显对不上的小花梅。这是公权力啊朋友们，公权力并不担心自己的愚蠢被百姓笑话，正相反，即便如此愚蠢了还能够让百姓屈服，才更证明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是如此令人畏惧啊。现场的图片看得很清楚，啮齿动物的胡须显然跟家禽的羽毛是有明显区别的嘛。鸭脖子上也无论如何不会长出两对门牙来。这尽管共产党人如此迷恋达尔文的进化论，尽管党的18大以后习近平对他的同志们提出了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的要求，但是朋友们，10年光景啊，人会因为权力的膨胀而变得衣冠禽兽，但是老鼠无论如何也不会进化成鸭子的。2011年7月份的温州动车事件，大家还记得吗？啊，当时记者质问铁道部发言人王永平吧，现场指挥部多次证实现场已经没有生命 体征了，为什么最后还会发现那个幸存的小女孩？王永平回答说，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当时全场哗然。为什么？这句野蛮的回答的潜台词是什么？就这个小女孩怎么不配合领导，怎么还没死掉，是不是？那下面一句回答那更是经典了。记者问，为什么要就地掩埋车体，是不是为了掩盖证据？王永平怎么说？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啊，这是中共统治啊，怎么说后时代吧，是一句绝唱。他是唱出了什么？他说的就是统治阶级的一份逻辑，关键并不在于关心你到底信不信，而在于你最后服不服务。你说王永平他自己相信吗？这句话的表述表明他也不相信，是吧？但是他也必须服从。中共统治逻辑中啊，这种牵一发动全身的危机感无处不在。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出很多的事儿，那你要挽回这种影响，你要谅解，谅解是建立在真相之上的。要想挽回政府的公信力，你就必须首先给出真相，然后呢追责善后。但是对于中共来说不是，基于真相的谅解并不意味着官民关系的改善改观。因为呢，从江西井冈山开始，拥有第一个政权开始，他就杀戮不断，对人民造下的罪也太重了。统治者任何一点的松懈，都意味着大坝会因为一个沙洞而崩塌，意味着人民会对中共展开彻底的清算。哎，所以啊，这事儿啊，不论大小，小到这个鸭脖子，这个老鼠头变鸭脖子，哎，他也是特别的重视，他也宁可要用谎言来隐瞒这个真相。所以大家看铁链女事件热度在自媒体圈内啊，甚至就是真实的社会舆论嘛，就是不算那党报是吧，真实的舆论当中超过了冬奥会，超过了谷爱凌了。那中共是权力从最底层嘛，从丰县开始吧，到徐州，到江苏，一层层的发通报，一次次被质疑，然后一次次否定，再一次次发通报，甚至到最后到最高检，到全国人大。这一次民间与官方的对决不可说没有势均力敌啊，不可不说是势均力敌。但是亿万人对真相的坚持，最后审判结果还出来了，还是一个那种嘛，就是至于你不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这么一个结局。中央回到了最初徐州丰县的第一次通报的结论，是吧？真的是习近平说的不忘初心呐，啊，跟原来一样，亿万屁民都成了折腾了。还有胡鑫宇案件也是，不管你有多少疑问，你就把你的监控器是吧，在关键时刻给你关掉，就让你衣服反穿，我让你携带也能自尽，这还是一个什么？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的结局。在这里啊，你们信不信的你们是屁民，没有代表权，在这个国家没有土地，报纸上没有发言权的你们，而我呢，我是那个大声告诉你我在为人民服务的我。是我有权利分配国家资源的我，全过程民主的我，决定你们何时核酸，决定病毒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人传人什么时候无害的我。啊，你要问我到底应该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承担怎样的责任的时候啊，我将无我，这什么责任都不担了，是吧？武汉校内这几天也是一件很惨的事儿啊！被撞身亡学生的母亲，在自家孩子死亡11天后，母亲也选择了跳楼。党媒很轻松啊，把死因归结为什么？网暴，网络暴力。中国的网络暴力就跟每一次的抵制日货呀、抵制韩货呀、抵制美帝大国运动一样，无一不在党的统一指挥下进行的。这次对死去的孩子母亲攻击的那些账号，你仔细去看，你仔细追根刨底去看。一眼望去全是关注央视啊，关注新华网啊，关注人民网的，动不动就厉害了我的国，就那一群货，你说的不是听中共的指挥统一行动的吗？任何一个有孩子的父母啊，你看到这起悲剧啊，格外的心如刀割。你看我们，当我们把孩子交给幼儿园，把我们孩子交给